主子们平安。每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些问题，因为每一次我都是好像来做客人，虽然来到次数很多，但是总不大知道这里弟兄姊妹们实际属灵的情况和各位的需要。所以我想今天我主要的负担并不是再来讲一篇道，讲一篇信息，而是我愿意提供弟兄姊妹们一些读经的实际的帮助。最近我在读马太福音，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事情也许有一些值得提出来和大家交通的。我想先问一下，为了让我更多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的情形，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是有侍奉的，请举手好不好？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样子。我盼望教会是一个所有圣徒聚集，所有圣徒都能够侍奉的教会，因为尤其在像各位现在的情形之下，没有一位专职的牧师除了弟兄姊妹们同心侍奉之外，教会就会变成一种情形，永远在等待什么人来帮助，这个心态长久并不是很好。可是如果弟兄姊妹们知道照着神的话语，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应当有他自己所找得到的侍奉，教会就真正的像一个身体，能够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发挥他的功用。也许这是成长的一个更重要的阶段。我常常这样说，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应当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找到他自己的侍奉，发现他的恩赐。那么但是在侍奉之前，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有充实，而这个充实主要的靠个人和主的交通，也靠在神话语上面所吸收所能够明白的。所以现在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是，多少弟兄姊妹们在读经上面是认真下功夫的，请举手好不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这样不行，你们不是太谦虚，就是有多少地方这边读经上有困难的，请举手。有些人也不举手，那么就是说没有读圣经，所以也没有困难，对不对？我希望不是这个样子，我希望这个统计并不反映这件事情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我只是来讲篇信息，大家看我唱戏，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啊。我是希望能够借着一些读经的方法，使弟兄姊妹们对读经产生兴趣，并且因为有兴趣，就会自然地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所需要的生命供应。亮光，我很奇怪，主日学的老师在哪里？都读圣经的吧？为什么没有举手呢？好，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聚会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看郑长老点头，因为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手中圣经不多，等于没有圣经。那么郑长老师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侍奉呢？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们呢？没有圣经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样侍奉啊？教会的供应从哪里来？听福音电台，听福音电台。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上面没有圣经的时候，那些会背圣经的人就被请到各处背圣经，然后就从这些话语中间弟兄姊妹们来思想。但是我们要推到再早的情形， 最早最早的情形，圣经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在教会中间，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使徒的教训。他们也许是根据旧约神话语的规模，在那里解释旧约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他的应验。所以今天我选的题目叫《马太福音中间的旧约》。等到我们信息讲完之后，我相信这个思想在我们里面会非常的深刻，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教会中间，马太写圣经的时候，他所根据的资料，除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些活动、那些工作和他的教训之外，旧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会在福音书里面有相当等足平等的地位，等量齐观。我再问一个问题，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或者说他把这些资料提供出来的时候，他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之外，更是犹太的信徒，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些旧约的背景和知识，对不对？我相信马太，如果我多少人读过旧约，会有人举手哈。如果马太问他的弟兄姊妹们说，有多少人耶利米书读过，恐怕会有人举手。不像我们现在很少人读旧约，但是我相信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马太或者其他的十一个使徒需要把旧约有新的亮光中，在新的亮光中来解释，尤其特别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并且我在想，如果我猜测的情形、推断的情形可以用比方来说的话，可能当初马太所给的提供的材料，或者说马太福音这本书还没有以完整的形态出现的时候，恐怕它像是主日学里面，今天我们所知道主日学里面那些教材。因为我相信一个自然的情形，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当教会在地上开始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恐怕他们从前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曾经遇见过耶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等到他们在五旬节得救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起来之后，恐怕他们会对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有非常大的兴趣，想要知道。诸位认为这个推断对不对？所以马太就为了这个需要而开始把他所接触过的、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可能就开始提供作为教导的材料，也可能他动手开始下笔写一些关于马太福音里面这些资料。根据教会历史记载，马太福音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居首位，因为他的材料最丰富，他许多的资料是马太头一手的资料。在这里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轮到马太来写福音而不是彼得来写？我相信可能彼得太忙了，因为彼得在读中间是头一位，而他可能有各方面的需要，很多行政的事情要做决定，所以他没有时间。还有一个可能，也许马太他因为是税吏的缘故，他常常动笔，他常常写字，所以这方面来讲对他不难。有这些推测本身并没有很多的价值，但是提供我们一些状况，叫我们了解 当初福音书写成是怎样写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回到马太这面来写来看，马太要提供什么资料呢？马太怎么选他的素材呢？怎么样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新得救的人呢？怎么样能够把旧约以色列人所熟悉的提供给新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有一个确定的重点，它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刚才弟兄姊妹已经有人说了，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所以这本书里面常常引用旧约，他引用旧约的目的是什么？假如弟兄姊妹们仔细的读过，仔细的看过，我相信你会跟我获得一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马太非常清楚的介绍，耶稣就是旧约中间所预言、所介绍、所引导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全本圣经读过以后，我们再来看一处一处那些旧约的引用，我们就更加清楚。今天因为我要讲马太福音中间的旧约，所以我把结论先提出来。我希望从这个读经的方法中间，大家会去读马太福音，而也在这些经文上面下功夫，看看你们所得的结论和我所得的结论是不是一样。我说马太福音中间的旧约还不光是指着马太引用旧约，而是许多旧约的资料、旧约的思想，对于马太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许平常读经的时候忽略过去。弟兄姊妹们，有人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中间，他引用旧约有100多处，但是我发现马太整个的思想跟旧约有相当相当深的关系。大家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讲什么？大家知道讲什么？家谱。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来讲并不熟悉，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怎么样知道它是重要的？记不记得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里面，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做清查家谱的工作，那些不清楚家谱的不能够让他们共祭司的职分，那些不清楚家谱的不能够叫他们参与大会，一直要等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来，能够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以色列人、真的犹大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犹太人来讲，家谱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马太福音中间所提的家谱还不止个人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基督是谁，他的来历跟旧约里面应验他是不是以色列人所等候这位至大的君王、他们的救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从第一节又是一段，从十二节一直到16节又是一段，三段的家谱。当然头两段的家谱是马太很容易从旧约的历史书中间找出来的，亚伯拉罕的家谱一直到大卫是清楚的，犹大的君王从大卫一直到被掳的耶哥尼亚是清楚的。但是耶哥尼亚以后，他们到巴比伦之后，刚才我说以斯拉、尼希米他们整理家谱，但是这个家谱不完全，因为马太的记录一直要记录到玛利亚、记录到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 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追踪的工作。他这样记录目的是什么？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里面，后裔子孙都没有，他翻作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弟兄姊妹们，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用的字，他所加插进去的话有非常重要的意思。我们可以说第二节开始马太是引用旧约，不过他没有放在引号里面，他的资料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历代志把它选过了，但是第一节的话是马太加进去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句话是马太特意加下去的。假如我们今天的文字都是文抄工，都是别的书上抄来的，那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抄来的这些资料中间加上一句我要讲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加进去的话是特别的意思。马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他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大家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以撒。以撒是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他所爱的独一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句话的背后，他特别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你就叫我们，就叫我们看见他所要表明的是什么。不仅讲到他是独一的爱子，亚伯拉罕更是蒙神选召，称作头一个希伯来人。他是头一个听见神的呼召的，他是犹太人的祖先。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他说：“论福，我必叫你的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有的祝福，不是指的许多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所说许多的儿子，不是许多的子，而是独一的儿子。独一的祝福是什么？就是圣灵。独一的儿子是什么？就是以撒。他说：“我有从以撒生的，要称作你的儿子。”因为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失败，他曾经从十女下甲得的利以实玛利，这件事情是他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做的。等到他明白神的旨意，神就把以撒赐给他。他说：“从你本身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儿子。”所以神所指的那个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不是任何一个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必须从那应许而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儿子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把他以实玛利放在一边，把他从基图拉所生的六个儿子都丢在一边，只提一个以撒，因为以撒是凭应许而生的。而这个凭应许而生在神的心意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凭应许而生的，是神应许借着亚伯拉罕赐给列邦、赐给万国的救主，赐给所有一切人类的神的儿子。这里他又告诉我们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是谁？大家说，继续大卫做王的是谁？所罗门。所罗门的名字是什么？什么意思？所罗门曾经神借着先知拿单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爱他。在许多儿子中间，神特别把所罗门分出来拣选他，不仅是为着将来要为他造圣殿。所罗门的名字叫做平安的君王。
所罗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儿子必要做王，王的儿子必要做王，这是所罗门在登基的时候先知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对于大卫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是什么？当初大卫要为神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神给他的理由是什么？你杀人流血过多，你的儿子所罗门要给我建造殿宇，他成为平安的君王。他借着先知拿单对耶稣、对大卫说话，告诉他说，你若遵行我的旨意，你永远不缺人做我的王位。大卫感恩地说，我算是谁，你竟然为我建立家室。在这段对话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而把他的国位留给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非常非常清楚的意思，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大卫的儿子，因为这个也是凭着应许出生的，凭着应许做王的。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的儿子？因为大卫是以色列人中间神所选立的君王，这位君王遵行神的旨意，而神借着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一位受膏者耶稣基督是怎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话。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就是神所应许赐给万人的救主，他就是神所选立要作为以色列全家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救恩的经历反正太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主，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来做王的，我们基督徒的救恩有极大的问题，我们的根基会动摇。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立下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许多的人，很多的人，我知道马太福音开始读的时候，因为他不爱读家谱，他连带也把第一句话也漏掉。很多人问他说，马太福音一开始讲什么？讲家谱，不能算错，但是不够准确。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是谁，所以要讲他的家谱。我要跳过很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我再给大家看第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第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很多人会背这些圣经，对不对？圣诞节过去没有多久，大家知道耶稣降生的故事，也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弟兄姊妹们，请大家注意，这里马太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是谁呢？大家总知道这是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 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即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很多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啊，好了，旧约果然有这一句话，他已经心安理得，不需要再解释了。不错嘛，马太的确读了旧约，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话给我们看，我们回去查，果然是对的，很满意，对不对？有多少人仔细想过，在以赛亚写这节圣经的时候，他到底什么意思？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德国出了一些神学家，这些神学家以后变成新派神学的鼻祖和烂章。他们研究的问题叫做批判学，圣经的批判学。批判学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他问了很多的问题，是当时保守派的信仰、传统的信仰不能回答的。但是这些暴风的席卷过了以后，这些批判学者所留下的一些治学的方法，对于认真读圣经的来讲倒是有益处的。我不赞成批判学，但是他们治学的态度有些我们可以效法。他们当初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想想看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在批判学里面讲到原文的用字，他说以赛亚书并没有预言童女怀孕生子，那一个字的用法不一定是指着童女，是指着少女，所以马太用这些圣经是用错了，并没有办法证明耶稣基督是从童女降生的。弟兄姊妹，对于这样的攻击我们怎么回答？很多的人信心遭到破坏，因为从字面上来讲，从字义上来讲，那一个字的原文果然不一定是指着处女、童女。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弟兄姊妹，这里面需要很深的思考。大家都知道先知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原则，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借着耶和华的灵说话？怎么知道他的预言是真的，是出于神的？需要验证。所以从摩西开始就教导他们，如果先知所说的话不应验，你们不要怕他，不要信他，因为就证明神没有托他来传话，他奉假借神的旨意传命令，他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些先知书，无论是被掳前的先知或者被掳后的先知，他们的话语所以能留下来，因为他们被证明是先知，他们的话已经应验。弟兄姊妹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一段的圣经可以有两次的应验，我说两次的应验，这也是从批判学的学者的眼，儿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且说到了十五节，在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那时候犹太人正在受到亚述和巴比伦的攻击，这一讲二王之地必被建起，所以这里的话有一个安慰的作用，说到有一天有一个凭据来了，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少女要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到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之前，你所憎恶的二王一定被弃，神一定兴起事情来。很多批判学的学者指着说这句话是旧约里面的应验，跟新约毫无关系。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怎么样用圣经的资料，怎么样回答别人的问题。 兄弟好像没有路了，我们不得不决定，不得不承认那些批判学者的话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里只是处女。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深的思想。我要请问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 地上以前，有没有处女怀孕生子的事情？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耶稣基督降生也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情，也不会那样子不被人接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正是因为处女怀孕生子是不可能的，所以旧约里面的应验并不能用处女生子来应验，她是一个少女。你这样想你就明白神的话何等的准确，他没有用一个字是代表处女的，是代表少女，而这个是可以应验的。但是神所说的话绝对不止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赛亚的时代，或者在那个两个二王被弃之前所说的那个时代，因为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他说他的名字要称作以马内利，而且你读到第八章，他说以马内利啊，你展开翅膀遍满地面。所以这个以马内利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新约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表明他是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耶稣的名字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没有，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话是必要的，但是一直到马太能够引用之前，没有人会想到那节圣经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马太从主那里领受的启示，这是马太特别把以赛亚书找出来引用的原因，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为什么要在旧约里面有这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怕那些批判学者他们的话，不必怕，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一切的真理他们都可以拒绝。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讲，你必定会看见更深入的事情，如果你肯在圣经上面好好下功夫。我所讲的弟兄姊妹以前听过没有？那是我最近读经的时候读出来的一些心得。弟兄姊妹，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是一本开放给那些有心的人研究的。我再讲一节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前面一段事情记载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他下了结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句话在哪里？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今天我选的几处旧约的应验都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请大家看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马太福音是引用以赛亚书，而且是就是这节，因为马太讲得很清楚，照着以赛亚先知的话。但等到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的时候，发现不完全相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完全相合？ 不合之处在哪里？大家说，以赛亚书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是新约里面说，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一样不一样？类似的是类似，对不对？但是不一样，是不是？不完全一样，对不对？有两个可能，或者说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马太圣经背得不太好，他旧约背错了。第二个可能，马太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他所根据的不同，因为马太福音的学者有一个问题很难获得结论，就是马太最早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呢，还是用希腊文写的？今天我们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它里面引用旧约的时候多半是用七十式的翻译本 Septuagint， 那个希腊文的本 Septuagint 所谓七十式的翻译本就是把旧约翻成希腊文，大家懂得这个意思。马太即便是引用希伯来文原他所了解的那些文士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在翻译成马太福音的来讲，他为了简便，他可能采取七十式的译本，就好像今天我们翻译英文，从英文翻成中文，遇见有圣经上引用的时候，哪一个人会重新翻译呢？都是把中文圣经拿出来抄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可能翻译版本不同，这是第二可能。但是第三个可能，我觉得要大家仔细的看一看，在犹太人中间，这也是许可的。他们有一个字叫做 Midrash， 意思就是说他把两处的经文合在一起，为了要叫他的意思能够扩充，能够引申，能够发挥。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怎么说，第四节，刚才我们读过第四节了，我们再看第五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出现医治两个字？在第五节出现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怎么样说的，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两个意思合在一起，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可是他也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为他是我们的医治。有一些圣经很多人引用的时候就被人攻击，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有没有这句话？大家看一看，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姊妹们，这一节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是不是脱胎于以赛亚书？大家说是不是？马太的话也是脱胎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彼得的话也是脱胎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提到医治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用这节圣经传讲医治的信息，反对的人说这里原来的意思不一定指着身体的医治，指着灵魂的医治，他们跟以赛亚打官司，不是跟灵恩运动的人打官司，不是跟反对灵恩运动的人打官司，他们是跟以赛亚打官司。但弟兄姊妹们，以赛亚有没有意思 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呢？绝对有，绝对有。你看马太引用的时候，特别当彼得的岳母得了医治以后，他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证明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有医病的权柄和能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是在这传讲医病，因为医病是一个太引起争论的事情，我也不是到处给人医病。但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一位侍奉主的弟兄，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可是我忘记了。以后最近我们常常见面，差不多一个礼拜要见一次面。有一天在一起吃中饭的时候，他说：“周弟兄，你忘记了。”我说：“忘记什么？”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面的时候，你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说：“什么？”他说：“某年某年某月某日，我来这里参加一个聚会，我来的时候肾脏有病，但是我已经报名了，所以我就来了。等他一看喝的水这么多矿物质，我吓都吓死了。”而且我的肾脏隐隐作痛，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同工。他告诉我说：“你很有信心，你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祷告，相信主的医治。”祷告完了，我走了，我也忘记了，他好了。他过了两天、三天，一直到开会完，都没有问题。他那时候在 Oregon， 所以他就回去了，他也没有机会跟我讲。以后我们常常见面，他也不大愿意提起，因为不晓得怎么说感谢的话。中国人有这个问题啊。那天吃饭的时候偶尔跟我提起来，我说：“弟兄，你这样一讲，我想起有一点的印象。”所以诸位，你知道我不是到处传讲医病的人，可是从神的话语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医病的权柄和能力。这是马太给我们看见的，马太要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关于耶稣是谁这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他写马太福音的目的。我也希望这是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出来的心得。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求你解开你的话语，叫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们。主，求你自己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用圣灵来膏抹，叫我们的心被开启，叫我们的灵被开启，叫我们的眼目被打开，好叫我们看见你话语中间的奥秘。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存着敬虔的心来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进入你话语中间你的旨意。主，感谢你在新约的时候，你借着马太把他所知道的旧约写明，并且更重要的，你叫他借着他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乃是大卫的儿子，是我们世人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医治者。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你是基督，你是以马内利，你是神的儿子。听我们这样的感谢和赞美，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